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我们要来赞美你。今天早上，愿我们的恳求要达到你的跟前，照你的话语搭救我们。愿我们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们。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美善的时刻，透过一系列的研经，学习你的话语，学习这真理的道，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得着在基督里显明的自由。主啊，我们将这样的时刻交托给你，因为你就在我们中间，赐福于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以弗所书，我们从一章的一节开始来读。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好，以弗所书一章啊，从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也就是之前我们所学习的， 那我们读到保罗在他的颂赞声中列举教会在基督里面七种属灵的福气，那这七种福气都是根源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在创世以前的拣选、基督的救赎还有圣灵的印证而来的，从三位一体啊，这真神而来的。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段落是在15节到23节，那在这个段落使徒保罗为教会的代祷，在这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为教会的代祷。那在他的祷告词当中他也说出了教会在基督里面有何等的指望还有荣耀，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美好盼望啊，永生的盼望。因为教会就是那远超万有之主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那在这个段落保罗的代祷中可以分为两段啊。那首先我们来读1章的15-16节，15-16节，来，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好，首先是保罗在神面前感谢的祷告啊，凡事谢恩，感谢主，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好，那保罗在这边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在祷告之中他常有感谢啊，那感谢之中又有祈求，那这表示他在属天属灵方面他是不断的成长的啊，不断的进步的，既不自满啊，也不忘记感恩啊。我们来看他其他的书信哈，腓立比书1章3-5节，还有哥罗西书1章3-5节。好，我们来读1章3节，来，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阿们啊，为众人祈求的时候，一样的心情，欢欢喜喜的祈求代祷啊。那哥罗西书1章3-5节又怎么说呢？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阿们啊，那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一个很标准的范本啊，不只是求，那我们更多时候要献上感恩感谢。好，那事实上1章15节他首先也提到了感谢，感谢神的原因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好，那在15节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个属灵学习，就是我们也读到了使徒保罗他列出感谢的原因，他有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保罗为信徒的信心爱心而感谢。好，我们来说，为信徒的信心爱心而感谢。阿们，为信徒所显明的信心还有爱心来感谢啊。我们如果详读保罗的书信，你会发现他常常将信心跟爱心连在一起分享，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8节、腓利门书5节， 还有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我们来看这三处的圣经。好，铁前书五章八节来，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好，你看这一节告诉我们，把什么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哦，不离身。啊，腓立门书五节，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阿们。好，那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怎么说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很清楚。那在约翰书信当中也有一样的教导，我们来读约翰一书五章一节，我们来读，来，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阿们。啊，所以我们就明白了，爱心它是维系我们跟人关系的正常。我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正常？就是爱心啊，用爱心来联系。那信心呢？信心就是爱心的根基，应该是说真实的信心就是一个真爱心的根基。我们也来说，来，真实的信心是真爱心的根基。阿们。因为我们对于神的关系如果不正常，相对的我们对人的关系、对周遭的人的关系也必定不正常，所以必须先信从主耶稣，然后我们才能亲爱众圣徒。你看，这是一个次序。那告诉我们，信从主耶稣就是亲爱众圣徒的能力，它也是必然的结果。那也就是亲爱众圣徒乃是信从主耶稣的证据还有表现，这个爱会很自然的去流露出来，你不用去乔装，不用去勉强。好，那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圣经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说的。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神跟人，这就是基督徒生活所面对的两个面向。我们生活所要面对的两个面向是什么？首先当然是神，然后就是人。我们需要跟人家互动、配搭、生活。那在幼年的耶稣，他在这两方面都一起增长，都怎么样？一起增长。所以同样的，信和爱就是我们要在神跟人这两方面都长进所不能或缺的美德。这美德是什么？信心还有爱心。好，所以以弗所信徒不但信从主耶稣，而且亲爱众圣徒。那当时在监狱中的保罗，哇，听见了这么好的事情，听闻他们有这么美好的见证，他就受到很大的安慰还有鼓励，就为他们来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善功。阿们。那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保罗听见以弗所信徒的长进，就为他们感谢神，这表示保罗承认以弗所信徒他们能有这样的灵命长进， 乃是出自于神的恩典，并不是保罗自己的功劳。虽然保罗他曾经有三年多的时间在以弗所教会服侍工作，那这也提醒我们，神的工人是不是往往在听闻他们曾经牧养过啦、陪伴过的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有美好见证时，常常很容易引为个人的荣耀。但是保罗却不是如此，他完全为因听闻以弗所信徒的长进而有这种自豪，反而倒为他们满心感谢的将荣耀来归给神。好，那这是第一个使徒感谢的原因，为信徒的信心爱心而感谢神。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他为神在基督里所赐的福气这么的丰盛感谢神。好，我们仍然来宣告，为神在基督里所赐的福气如此丰盛感谢神。阿们，感谢神。所以在十五节开头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这一句话也表明上文所提到的神在基督里所赐的种种福气七种。那这也是保罗为以弗所信徒感谢神的原因之一。那单单因为神在基督里赐给教会那么多的恩典，不是保罗为以弗所信徒感谢神的原因，因为那许多的恩典仍然未与以弗所信徒发生属灵的关系。但是当保罗既听见他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他就知道他们对耶稣基督已经有了确实的信心和爱心，他们领受并且已经得着了神在基督里所赐的一切福分，也成为以弗所教会人所有的福气。所以保罗便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阿们。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章的十六节。十六节来，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好，这边提到祷告的一个态度是什么？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常常提到那我也让我们看到，哇，保罗为以弗所信徒感谢的态度是很真实的，是很恳切的通常祷告总是在所求的还没有蒙应允之前，那感谢呢？感谢却是在所求的已经蒙应允之后。那按照人性也就是说人的通病，我们总是求恩比谢恩恳切。我们会看到在现今的教会当中，更是有一种以口头上凡事谢恩为属灵的风气常常听到只是挂在嘴上而已。但是保罗的感谢神却是十分真诚的，也就是说他是发自于内心的，以至于他就可以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祷告，并且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代祷所以保罗这样的感谢是为以弗所人在灵性上所蒙的恩。那也让我们看见保罗是如何的爱顾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待他们像父亲待儿子一样我请大家回去读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 十七节到三十五节，这边会告诉我们当时保罗与以弗所教会长老道别时候他所说的勉励他们的一番话一番话。那我们也会更觉得保罗的爱心是如此的热切。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到三十五节。好，所以十六节保罗这边又说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啊，祷告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祷告之中啊，在我祈祷之中的时候，他说常提到你们，哇，常提到他所想念所顾念曾经服侍过曾经配搭过曾经生活过的弟兄姊妹家人们。所以常提常常提到就表示保罗他的代祷是负责任的，是诚恳的，不是敷衍的啊，因为不是他不是被要求的。所以常提也表示保罗的代祷乃是出自于爱心的关怀。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个信徒，或者我们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常提的是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们会常常在神面前提到的事情必然是我们心中所最关心最关怀的。那保罗在他的祷告中既然常提到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可见他的代祷的确出自于爱心的关怀。阿们。好，所以十七节他接着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哇，这边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啊，我们是向父神祷告，同样的这是保罗祷告的对象。那在这边神与主耶稣基督啊，他们的关系为何呢？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与父原为一。可是这边为什么神会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神呢？因为这一句话它隐藏着一段史实，就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那这件事就是主耶稣基督曾经成为人，他道成肉身住在世人中间，所以父神就成为他的神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爱子啊。那由于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完成了救赎大功的缘故，那原本住在荣耀之中啊，为人所不能亲近的神就借着人的信，借着人的信而成为我们的父的啊。所以保罗所祷告的就是这么一位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荣耀他为我们赐下他独生爱子耶稣的父神啊，凭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向这么一位父神祷告，就是每一个信徒就是我们最宝贵的属灵权利，我们不要轻看他，我们要常常祷告不住祷告。阿们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到六节，好，我们来读来。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阿们啊，就是在我们之前读到了，你看神的奥秘在这样的时代就向我们显明了啊。好，那十七节我们常提到段落哈，那十七节开始哈，我们就会读到了保罗祷告的内容。刚才我们学习了一个正确的祷告态度，对不对？那透过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啊，我们会 读到并且学习到了保罗所祷告的内容。那在这整个段落，他祷告内容的主要意思就是他求神使信徒的眼睛开明，真正认识神，好不好？我们再来读一遍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一章十七到二十三节，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好啊，那透过这个段落祷告的内容啊，也显示了使徒保罗对于这一位神，他是这么的有这深切的认识，因而有很高超的属灵洞见啊，或是说我们远见啊，并且他深知引导信徒灵命长进的秘诀，那就是使他对这荣耀的父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啊。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到八节啊，我们谈到认识神，我们再来看看保罗他怎么样认识这一位真神啊。来，七节，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阿们。好，那这个祷告的内容，同样的我们可以分四个部分啊来学习。那首先十七节他告诉我们啊，首先就是保罗祷告神，他求神什么？求神使信徒真知道神。好，我们再一次来说，求神使信徒真知道神。哇，这个很重要啊，我们提到这个属灵的次序啊，他求神啊，就是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啊，真知道他。那这一节也让我们看到那些以弗所教会信徒，他们是不是还没有真知道他，真知道神？虽然他们已经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并且为主的名劳碌忍耐，在启示录二章三节也告诉我们，但是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不够的，仍然不够深，只是一知半解而已。那圣经事实上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啊，因为神不要他的名啊，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啊，这也是何西阿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的哦。认识神啊的知识，我们要真实，要明白哦，不要一知半解。所以同样的，保罗显然认为对神有更深切的认识，这一件事情比信心、爱心 劳碌、忍耐等等这些所谓的美德更为重要，所以他才会为这些已经有信心、爱心、美德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如此的在神面前代求祷告，因为对神有深切的认识乃是这些属灵品德的基础。同学们，这很重要啊！对神有深切的认识乃是这些属灵品德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基础，信心跟爱心就会很容易因为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所遭受的挫折而怎么样流失、失落、退后、跌倒。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六章三节，还有诗篇的九篇十节。我们来读六章三节，来，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阿们啊，应该是我们熟悉的旧约圣经。那事实上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个真实认识神、得到神救恩、得到神所赏赐诸般恩典的人，你看当你在困境当中、干渴当中，你看神怎么样的来扶持你。就像这边所说的，他出现如什么晨光，本来在黑暗中的你，他把你引向光明。你看他被临到我们像什么甘雨，哇，本来干渴哦，不饱足，像甘雨滋润啊，滋润你哦，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阿们啊。那诗篇九篇十节，来，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我们再读一遍，来，阿们，感谢神哈，所以要竭力的来认识、追求、认识神的名，因为他的名就是我们的坚固台，阿们，啊，好，那十七节最后说，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真知道他，真知道神的秘诀。他不在乎一个人的自己的聪明，乃是在乎圣灵的智慧还有启示啊。那十七节这边说，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啊，他并不是说圣灵以外的另一种灵，不是的，而是告诉我们圣灵在另一方面的工作。圣灵在另一方面的工作，智慧的圣灵赐我们属灵的悟性和心思，使我们能够领悟属灵的事，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将属灵方面隐而未明的事揭露出来，让我们的心窍开通，对于属灵的事就明白了，就茅塞顿开。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三节，这边告诉我们属灵圣灵的功。来，九节，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
圣灵所指教的人也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阿们。啊，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十三节，我们回去可以多读多默想啊，因为显明的事是神向我们显明的，阿们。好，所以真知道他，他也是一种经历上的知道。好，我们来说经历上的知道。我是会有一个真实经历的，啊，不是你只是在口头上、理论上知道，在研经的时候哦，你知道，不是，乃是一种真实的经历上的知道。比如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他是不是提到这个马大啊？他们姐妹为着他们爱的弟弟拉撒路的病死啊，很难过啊。后来耶稣来了，他们求耶稣医治他啊。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他提到马大在主还没有死、拉撒路复活之前，他虽然一再的自称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啊。马大说，我知道主耶稣会做这样的事，可是事实上马大并不知道，因为他对于主复活的大能他还没有真实的经历，真实的经历。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章的十八节，十八节说什么？求神好，这是保罗接着的祷告。首先他祷告神，求神使信徒真知道神，所以接着他就求神使信徒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啊。那什么是恩召？恩召就是指信徒，指我们得救的经历，这就是恩召。保罗祷告神说，神啊，让教会让信徒知道他们得救的经历啊，虽然得救了，他们会有何等的指望啊，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所以我们刚提到次序，所以这个次序本身它就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对于神的确有很深的认识。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他自己，就是神自己，然后呢他注意到他的啊，就是神的恩召，他的恩召。因为有很多信徒却是注重神的，而不是注重神，哦，不是注重他。许多信徒却是注重他的，而不是他。啊，所以这边照明的意思，他当然不是说以弗所教会信徒还没有认识神、归向神，不是，啊，而是保罗看见他们对于神为得救的人所预备的盼望是何等的浩大，啊，比较之这物质界的指望是如何的真切可靠，但是他们的心眼仍未看明，啊，还不明白，所以使徒保罗就为他们祈求，求神使他们的心眼更加明亮，心眼被打开，能够看得更真实，看得更远，看得更多。那事实上我们提到看见啊，也就是说肉身的眼睛对于我们肉身的脚步它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照样的心灵的眼睛对于信徒属灵的道路也是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在天上的指望有何等浩大，我们如何能被这种指望 吸引而去盼望天上的事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事情。所以属灵的眼睛必须先看得更远更明亮，然后我们才能走得更扎实更快。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来二十二节，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们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阿门。啊，还有他心眼照明，在这边也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对于属灵的事看得更真切，我们对于这世界的一切虚假、很快会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要看得更透彻。对于自己在神面前的神给你的托付使命，我们要看得更重大，啊，你要宝贝它，啊。那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对于神的恩召要有更深刻的领会。我们刚提到所谓的恩召，就是信徒们得救的经历，啊。我们都知道，神把教会从世界中选召出来，是凭着他的恩典。但却不只是如此的恩召而已，在恩召之后还有极大的指望它摆在我们前面。那这个指望究竟如何浩大呢？就需要神照明信徒的心眼，我们才能知道，啊，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啊。好，这是保罗第二个在神面前的祷告，求神照明信徒们心中的眼睛，使信徒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然后呢，接着他继续求神，使信徒知道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保罗第三个在神面前为信徒们的祈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啊。什么是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如果我们按照一章十一节，啊，所说的，一章十一节说什么？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啊。所以按照这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啊，信徒在基督里成了神的基业，啊。那透过十八节呢，他也告诉我们信徒就是神的基业。弟兄姊妹，我们就是神的基业，并且是有极丰盛的基业。那之所以有极丰盛荣耀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奇妙救赎。耶稣基督奇妙救赎，使我们原来这些不配的，啊，卑微的人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蒙恩得救的信徒本身就是神荣耀的杰作，哎，我们都是神的杰作，啊，我们都是神丰盛荣耀的基业，啊。所以感谢神，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是有何等奇妙的功效，能够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神有丰盛荣耀的基业。好，再次告诉自己，来，感谢神，我是神丰盛荣耀的基业。阿们。好，那继续保罗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什么呢？啊，就是在十九节开始的， 啊，十九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啊，他祷告神说，使信徒知道神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从十八节开始到十九节以至于到二十三节，啊，我们会读到了，啊，使徒他共用了三次的何等，啊，你们如果再读的话会发现用了几次，三次的何等，何等何等浩大，就表示了神的作为，他的伟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的。也就是信徒对于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应当要有更真实更深的认识。但是这种认识也必须要有圣灵所赐的智慧和启示才能知道，啊，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神那种浩大的能力是显在谁的身上，显在所有信的人身上，啊，在所有信的人身上，就是我们常宣告的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们刚刚提到神的大能是无法形容的，但是他却能显明在信他的人身上，啊，所以使徒求神使信徒要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这样的知道，这样的洞见是和信心分不开的，啊，是和信心不能分开的。也就是说你的信心有多少，神的能力才能显出有多少，啊，那实际上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都已经经历过神的能力，但是这个能力究竟如何浩大，后续还要我们更多的经历还有更大的信心我们才能去体会，才能体会。所以使徒保罗就求神要使信徒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这实际上也就是他求神打开信徒信心的眼睛，使他们能得着更大的信心，以至于可以经历神的大能。所以这也是我们祷告的一个学习，我们可以常常求神，对不对？求圣灵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可以得着更大的信心，以至于可以来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所释放出的大能，释放出的大能。我们来读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来，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阿门。我们今天读了好几次的哈圣经内文哈，那事实上，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哈，所以需要我们一读再读。好，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神那种浩大的能力是显在谁的身上？信的人。好，那神显在信徒身上的能力呢，乃是照他使基督复活所运行的大能。这个能力是什么？是照他使基督复活所运行的大能，就是我们常说死而复活的能力，啊，所以这边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等等。好，二十到二十一节。所以在这边使徒保罗他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神在信的人身上所显出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就是什么，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同学们，换一句话说，神怎么样运行他的大能在耶稣基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他也照样运行在信的人身上，叫他们从死里复活。哇，这个很重要，感谢神耶，所以这个信心很重要，因为他也照样运行在信的人身上。好，我们都知道基督怎么样复活吧，是因为神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而复活，并且主复活之后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二十一节就说什么，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主的复活是一个得胜，并且得胜有余，因为他又被升为至高。所以这样的一个神的大能也同样要显在信徒的身上。事实上，每一个得救的信徒，我们刚提到都已经对神这种大能应该多少有经历。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到十四节。灵后四章七到十四节，我们来读。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被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阿们。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有没有或多或少应该有这些经历吧。那事实上在以弗所书二章他就很真实的叙述神的大能是怎么样运行在信徒身上的经过在未来的学习我们可以一起来经历所以我们从前死在罪犯过恶之中，他不但叫我们活过来，并且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这样告诉我们。所以这些正是我们对于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复活大能所谓的初步经历第一步的经历你看这边谈到生死我们知道死亡它是人类最大的限制通常人很害怕死亡，对不对？不想死因为死是了结人的一切能力还有机会。他会死不管这个人多么有才干多么有能力多么好，因着死他成为毫无用处使一切抱着无论有怎么样一个伟大理想志愿的人遗憾终生，抱憾而终。同样的，灵性的死就会使人对罪毫无能力。好，我们来说灵性的死使人对罪毫无能力 他对于神的旨意也毫无能力，他会让人受制于魔鬼和罪恶之下，成为奴仆。但是呢，另一方面，复活他却是最大的能力，还有得胜。他让我们不但脱离罪和死的律，并且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还有呢，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你看，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属灵界的空中掌权者，或是属物质界执政掌权者，还是不论属灵界或物质界的任何能力，只要有名的，他都超过了。神所运行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他也要这样运行在信徒们的身上。所以信徒包括我们诚然可以像主耶稣所应许的说，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们来读这节经文，来，我们凭信来领受，阿们。好，十四章十二节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这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并且要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但是信徒要完全经历神这么浩大的能力，如果凭着初步的信心还是不够的否则使徒就不需要为以弗所信徒求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并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以知道神在信他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很重要使徒保罗乃是求神使他们看见了神要运行在他们身上的能力是多么浩大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真正的开了属灵的眼睛，看见神借着基督所给我们的拯救能力是如此浩大的时候，我们便自然的可以得着这力量，以至于我们对于罪恶的权势，对于今世的尊贵啦今世之福吧，或是魔鬼的各种诡计，还有环境上各种试炼患难，还有风暴，我们就不再惧怕了也不再羡慕因为这是神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结果，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继续告诉我们，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所以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边说，又将，乃是表明将万有伏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使主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延续上文，是神使基督复活并叫他远超过一切的结果是结果。那在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这一句话很重要，上一句话提到说神叫基督升为至高的荣耀，以至于跟教会 就有了密切的关系，它说明神对教会所定的美好旨意。那在这边，神这么使万有伏在主的脚下，他的目的为何呢？啊，这个目的不但是为基督的荣耀，更是为着教会的荣耀。创世纪一章很清楚告诉我们，万有原本是神交给人管理的，可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万有已经不再归附于人类。我们来看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好，我们来读来。又对亚当说，人已失去了承受万有的权利，但是现今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神就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教会可以在基督里面承受万有。所以这个权利恢复了，在哪边恢复？在基督里面。所以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教会在基督里的指望还有荣耀。所以在基督里面，不是在基督之外，教会可以在基督里面承受万有。所以这边说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九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九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来，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乃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第九节再读一遍。来，阿们。感谢主，因着耶稣基督的顺从。你看，虽然耶稣基督他在受苦难之前，他曾如此的祷告神说，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可是他还是为着人类他学习了顺从以至于成为人们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感谢神今天的这个学习可能很多部分听了不止饶舌，并且觉得是不是有点深奥。那事实上牧师仍然会勉励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一听再听，因为真理真理就是如此。在真理的学习造就当中，可以让我们得着真正属灵生命的自由。阿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有如此的一个勉励。感谢主，我们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神，因为道就是神，透过每一次这圣善的道神话语的学习，让我们的灵命可以在基督里有美好的造就、更新、成长，以至于真实的在我们面对困顿难以突破的生命环境当中，我们可以靠主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以至于可以将荣耀来归给神。我们同声开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教会就是你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啊，谢谢你成为教会的头，你是教会的元帅，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在基督里你为我们预备，主啊，存留各样属天丰满的福分。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无与伦比这主啊救赎的恩典，以及主啊丰满的属灵福分。主啊，继续引领我们更多的行在你圣善的旨意当中，因为你如此厌重我们。主啊，让我们主啊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主啊有同一个生命，结连为一。主啊，因为我们就是您的身体，你是万有之首。主啊，我们也是你这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主啊，让你的死而复活的大能常常在我们的求告当中，主啊，丰满的赏赐下来，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所宝贝的。感谢你赐福我每一天仰望你的日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